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静。在提到对法轮功的迫害的时候，人们经常会忘记另外一批同样因为法轮功而被迫害的人群。他们虽然自己没有修炼法轮功，但是他们同样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也在和法轮功学员共同承受，他们就是法轮功学员的家属。现在住在德国的法轮功学员杜鹃女士是在迫害开始以后两年出国的。今天我们请她来谈一谈她的亲人，还有她在中国认识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的情况。好，杜鹃女士您好，在法轮功被迫害的一开始的两年里呢，你还是在中国的，那么你受到了什么样的迫害呢？
2000年的时候呢，我是去过两次北京，是2000年4月份和2000年10月份，我去北京想上访，都被抓了。后来第一次被关在大连司法局戒毒所，关了3天；第二次是在大连姚家看守所，关了15天，是行政拘留。
你在被非法关押的时候，你的父母是什么反应呢？
我第一次去天安门，去北京去上访，被警察抓到大连司法局戒毒所。那当时呢，我爸妈听说这个消息就非常担心，因为之前呢，他们听说过在戒毒所呀，有警察就打法轮功学员，因为担心，所以他们就联络到他们以前在大连的一些朋友啊，一些同事啊，就想尽方法，希望快点把我弄出来，一般都会关15天的。但是可能由于我爸妈在外面就是非常努力的托人呐、托关系啊，所以呢关了我3天就把我放出来了。就是我爸爸一看见我就把我搂在怀里就哭了。然后之后就是把我从戒毒所里就接出来的时候，我爸爸一路上都没说话，他当时很紧张，就是说一个亲人失去了之后然后失而复得的那种感觉，他可能感觉压力很大。我觉得回家的时候呢，我也听说，一直到我进那个戒毒所的消息的时候，我爸爸就已经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那你妈妈呢？
我妈妈当时听说我就是去北京了，害怕我被打，然后呢她立刻就是去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走了3天3夜找我，她就希望能找到我，她也不知道哪天能找到我。幸好有我舅舅陪着他，我舅舅跟公司请了假，然后专门陪着我妈妈去北京去天安门。
那么你后来出国的时候呢，其实你自己是并不想出国的，是你的父母帮你办的手续，他们是怎么想的要送你出国的呢？
那一次因为2000年10月份去北京呢，那个他们内部消息把我们这个2000年10月1号到北京天安门的这些法轮功学员呢都定为反革命了。我爸妈就特别担心，就是会发生像64天安门广场，因为64的学生当时也是被定成反革命，然后之后就是中共就出动了坦克呀，出动了机关枪啊，这样我父母就非常非常担心，就是会出现就像64那样，怕我去了北京一去无回。自从这件事情之后呢，我爸爸妈妈就一点也不想让我在国内待了，就萌发一个想法，就说可不可以把我送出国，想远远离开这个中共治下的这个中国，就是所以就是他们就想尽办法吧。其实他们也不是很宽裕了，但是他们就是就算凑钱呢，帮我办各种出国的手续。
那么我想呢，在那样的环境里，可能很多法轮功学员的家属都是很担心的。你能不能举一个你认识的人的例子呢？
就是我有一个比较要好的朋友吧，他也是位法轮功学员。那他呢现在还在辽阳华子监狱被关押，他是被判了有期徒刑10年。当时呢警察去他家抄家，发现了很多空白光盘，还有5台电脑，警察就怀疑他用这些电脑和这些光盘克制法轮功的光盘，然后就把他抓了。当时抓他的是大连国安局8处。抓了之后呢，这个人就消失了1年。从2001年的7月份到2002年的5月份， 这快到一年的时间呢，家人都不知道他人在哪里，是死是活，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人就消失了，家人非常担心。他没被抓之前呢，他的爸爸已经很担心他，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有正式的工作，那每天呢，他有的时候可能会晚一点回来，因为他是搞电脑的，那他稍微晚一点回来，他爸爸就已经着急得不行了。然后他呢，要是如果他不到家，他爸爸就睡不了觉，因为工作关系十一二点不回家的话呢，他爸爸也睡不了觉，只能看见儿子回来了他才能入睡，就是担心到这种程度。但之后就是说是消失这一年，更是家人非常担心，而且就是说他当时有一个算未婚妻吧，未婚妻就因为这件事情也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了，因为以为这个人可能是死了。
在中国呢，还有连坐这个说法，就是一个法轮功学员被迫害，他的家属呢也会受到牵连，比如工作受到影响啊，甚至于丢掉工作。那么在这方面，你能不能再举几个例子？
大连海事大学有一个女生，她爸爸是他们老家山东一个县城里边的中学校长，她爸爸就从山东特地赶到大连，赶到我们学校，然后他就劝他女儿不要练法轮功了。他女儿就问他，为什么你要劝我这大老远的跑到大连来。他爸爸说呢，他们当地已经知道说他爸爸有个女儿练法轮功，就是上头吧就跟他爸爸说，如果你女儿不放弃修炼法轮功的话，那你这个校长就不要当了。还有他哥哥，他哥哥的领导也跟他说，我知道你妹妹是练法轮功的，如果你妹妹不放弃练法轮功，你这个职位就不要做了。他爸爸先来的，后来他哥哥也来了，就都劝他，劝得非常激烈，就不是劝了就是逼了。他爸爸说你一定要放弃这个，你不放弃就是说我和你哥哥这个工作都保不住了。他爸爸就说，那你如果不能跟我保证你以后再也不练了，那我们就断绝父女关系。他真的写了一封信，他自己家里面其他的亲戚然后知道这个女孩练法轮功，就在过年的时候跟他爸爸和哥哥说，他们其他的亲戚也要跟那个他爸爸和哥哥这一家断绝亲戚关系。还有一个在我们学校也是在大连海事大学读研究生的，他们家自己有进出口权，生意做得很大。他爸爸呢后来也去学校要劝他不练了，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他继续练的话，他家他爸爸那个生意呢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因为上面跟他们家说如果他们家有练法轮功的就取消他们家的进出口权。
那你自己是怎么看你的父母为你担心这个问题呢？
我也不希望我给我父母带来这么大的压力，我本来跟父母的感情是非常非常好的，我希望他们过得幸福，但是我也没有想到我自己只是行使我最普通的权利，而且那个时候我已经够20岁了。其实如果没有中共镇压这件事情呢，我自己出去我爸妈是不会担心的。那我也没有想到，我只是当时的想法比较天真吧，就觉得是中共误解了法轮功，我觉得我去解释清楚也没有错，也不会遇到什么。但是我爸妈因为年纪比较大，他们经历过很多事情，他们以他们经历过的那种事情的经历呢来衡量这件事情，那他们就对我特别担心。
中共在给法轮功抹黑的时候，一个经常提到的说法就是法轮功学员不放弃修炼而让他的家人担惊受怕，那么说这个就是法轮功学员的错。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那我觉得就是说贼喊捉贼吧，其实根子呢在他这场镇压上，因为如果他不镇压，那我们学校的那些校长啊书记也不会利用这个我上课的时间来找我谈话，这样的话我也可以安心读书，那我就不会萌发想去北京去上访的这个想法，那自然对我父母来说也不会造成这种伤害。
在中国有很多法轮功学员的家属还在时时刻刻为他们的亲人担心，在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你想对他们说点什么吗？
其实我们并不想伤害我们的亲人，我们都是非常爱我们的亲人的，但是目前中共镇压法轮功的这种形式迫使我们不得不有的时候做出一些其实我们在行使我们的权利，但是可能在家属看来就是给他们无形中造成一些伤害。那我知道越来越多的法轮功的家属已经能够理解我们了，而且默默地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吧，所以我想说谢谢。
好，这次节目的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